那今天我就选一个题目叫做塑造生命的灵修生活，这个灵修就包括有读圣经跟有祷告哈。那我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就像一座花园一样，有整理的花园，有浇灌的花园，跟没有浇灌的花园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去关心去整理的话，很多的杂草就会长出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当你没有去浇灌去注意的话，很多的苦毒怨恨，很多的自我就会长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的拔除这些杂草，因为不是一劳永逸，是必须经常的拔除。我自己在家里，我种了太阳花，我的一个女儿非常喜欢太阳花。你看到同时种下去的一排的太阳花，就前面这一颗就是长得最壮，这样整排可以看一下，那就是第一颗长得最壮。为什么？因为我在旁边放了一个桶子，就是把水果皮蔬菜就放在那边，结果那个养料就一直滴在那个它的根部，所以它长得特别的茁壮。那开出来的花朵是这样的，这么大的一朵花。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当我们有一些同期一起来受洗还是一起来信主的弟兄姊妹，经过十年经过二十年，你会看出那个差别有多大。有的人继续热心爱主服侍主，但是有些人就在原地踏步，因为他没有在滋润他的心灵。那我们心灵的养料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灵修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我们灵修的生活，也就是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灵修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读经跟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建立每天读经的习惯。那读圣经就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很多的 baby， 我家里有17个孙子，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成长，真的只有喝奶，然后就一个月一个月这样的长大。所以喝灵奶也是一样啊，因此你就会渐长。然后呢，圣经读的圣经，圣经是神的默示，最后是要叫我们什么？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的读经有没有读到让你越来越完全？然后你可以预备你自己，就是要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读经不是只有读消息资料 information， 乃是要读到 transformation， 你的生命被调整被塑造了。是的，我们查经要查那个背景啊，要查这个原文的解经都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是资料。但是不是只有停在那里，更重要的是这个圣经有没有调整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医生，非常的忙碌，然后就跟牧师说，牧师，我每天的读经啊，但是我都不觉得读经对我有什么帮助。那牧师就告诉他说，你有没有真的用心在读？你选一卷最短的书，彼得后书只有3章，你读它12次，一天读它12次。他说，牧师别开玩笑了，我是医生哎，我哪里有时间一天读12次？他说，3章其实读起来很快，10分钟而已。你就早上起来就读一次，给他读3次，中午休息又读3次，傍晚下班的时候读3次，晚上睡觉已经再读3次。你试试看吧。他就试试看，他越读越感动。他说，我不得不跪在地上读，然后眼泪鼻涕一直流，让他的圣经就是有很多的泪水滴在上面。然后他又划线，很感动，就在那边划线。然后他的太太走过来，他就跟他说，你看我的圣经变得这么脏怎么办呢？太太说，没有关系，你的书页越来越脏，但是你的生命却是越来越白。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样子，让你的生命越来越白？如果没有这样子，我们的读经只是读在头脑，只是读在你的思想而已，没有用。我们必须读到你的生命里头，让它真正的能够成为塑造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今天读的圣经，我对神有什么认识没有？我今天读的圣经让我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是为我伸冤的神，他是施行公义的神，他是带给我盼望的神。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对神的认识，那你就越把自己交托给这一位神，因为他是值得你信赖的神。所以要用客观的认识一直进到主观的经历，你客观知道神是这样的神，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吗？从客观进到主观，这才是真正的塑造你生命的读经。这个是我的第四个女儿，我有四个女儿，这是我第四个女儿跟女婿，他们有一个现在六岁的女儿。那在这个六岁的女儿之后，他们有两次怀孕，两次怀孕都到17个礼拜、18个礼拜的时候就胎死腹中，都是男孩，都就胎死腹中。第一次很伤心，结果隔两年又怀孕一次，又是在那个时候又胎死腹中，心中非常的难过。那我的女婿他是很会作曲，会那个，那他也在牧养教会，牧养的教会那时候也遇到很多的难处，许多年轻的他们牧养的都是他们这30-40岁的人，他牧养的会有很多人这么年轻就得到重病啊，然后他心里很难过，在很难过的当中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盼望来到。在最黑暗的深夜当中，我等待黎明的曙光，因着盼望我的心可以被举起来啊、那个上面的诗歌放一下好吗？啊、哦，怎么不见了哈？我弄不出来了。所以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但是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带给他盼望的神，所以他就做了这首诗歌，自己唱了这首诗歌哈，他希望能够弄出来。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对神没有失去盼望。好，他自己写的，他是写英文的，唱英文的，然后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哈。在最黑暗的深夜中，我等待黎明的曙光，因着有盼望，我的心可以再被举起来。全能的君王，你带着荣耀的光辉照亮我的生命，使我的头可以被高举。每个哭声你都听见，你用你的应许来回应我。当我等候救赎者，我的力量就再一次被提升。我仍然相信你是为我，我仍然相信你为你所爱的。你正从你的宝座起来，带着怜悯临近你的百姓。我仍相信神迹，我仍相信生命必得以复原。用你满有的爱心及全能来医治那受苦的心，这是他自己在对神的盼望的时候他写下来的诗歌。是的，在黑暗的当中还是有神在那边。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在苦境的当中你仍然信靠他吗？所以在今年神又赏赐给他们一个婴儿。当他知道他开始怀孕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家三个人，就是跟六岁的，那时候还没有六岁，五岁的女儿，他们每天就是吃完晚餐就是敬拜赞美。他说我要敬拜这位神，神你是生命的泉源，你必带给我盼望，一直到孩子出生啊，来我家坐月子啊，今年在我家住了4个半月哈，到6月的时候才搬回去他家。所以你对神读圣经，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真的有没有从客观的认识进到你主观的经历吗？再来一点，你每次读圣经有没有读到可以抓住的应许呢？上帝的应许是带给我们盼望的， 圣经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有没有在患难的当中，因为读到上帝的应许，你的心就被得安慰了？再说我这个是我的第三个女儿，这是2014年的时候，她带着一个3岁一个还没1岁的孩子，他们到外蒙古去宣教2年。在去宣教之前，她梦见了，她梦见她去外蒙古就是去死。她说有人告诉她说，梦见的有人告诉她，你去外蒙古就是去死，2次梦见这样，她就很害怕。她说，妈妈，我心里很害怕，我还要去吗？我不敢去。我说你不要做约拿，虽然我心里舍不得他离开，但是我不要做约拿，你已经答应神你要去了，你就是要去。所以后来在那个时候，我就正好读到圣经啊，就是以赛亚书，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现在如此说，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我读到这个经节，我就送给他，我说神给我的话，所以你去那边虽然是环境很不好啊，那在外蒙古就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神一定会保守你，你就平安的去吧。所以后来他们真的就带这个2个孩子去，我跟刘牧师就陪他们去1个礼拜，帮助他们能够快快的安定下来，然后住在蒙古的那个地方。他在那里2年之久，他就是设立了那些大专的女生的团契啊，每个礼拜陪他们读圣经啊，指导他们。然后呢啊，那个我的女婿就是陪那些男生的啊，他们就用这个团契来造就他们。他们的家啊，他还有一个就是妈妈们的团契哈，这是我去帮他坐月子的时候，后来去的时候，他们请我在那边讲到哈，这些妈妈们比较少，他们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大专生，就像我们的大专团契一样，所以大专生比较多哈。那他们的家，他们的住家，就是每个礼拜好几天，就是这些年轻人都在他们的家出入。他30岁的生日就是在蒙古，外蒙古那个地方，他们为他庆祝的。然后他就想说，我在外蒙古，我一定要生一个孩子做纪念哈。他那时候带2个孩子去，他想要生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生，我就要去领养一个孩子。没有想到，打算要去领养的那一天，他就发现他怀孕了。所以怀孕的啊过程，他就开始去问啊，在这边生孩子情况如何？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很多宣教师在那边生孩子，不是 baby 死掉了，不然就是妈妈死掉了，所以他心里也很害怕啊。妈妈，我是不是要飞到韩国去生啊？还是我要回美国生啊？我说你自己祷告吧。祷告之后，他说我既然来这里宣教，我就应该在宣教区来生孩子，所以他就要生孩子。那我那时候在台湾教学，知道他要坐月子的时候，我就飞过去，用1个月的时间陪他在那边。但是他过了产期都不生。我心里就很着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我们万手在他的肚子上说，上帝啊，今天生产吧，今天生产吧，上帝啊，已经过期了。我心里就开始害怕，主耶稣，是不是你曾经告诉他说他会死在蒙古，会不会因为生孩子就死了呢？所以你为了让我们母女有多一点时间，所以你就让他迟迟不生产。我就心里就很害怕，我不敢跟他说，我就写信给刘牧师，写 email 给刘牧师说，哎，我心里真的很焦急，我开始害怕起来。刘牧师说，你记得2年前神给你的话吗？我说，哦，对对对，神有给我话。那个是什么话？刚刚说，哦，你属于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必不漫过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后面接着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因为从前是什么事？从前就是宣教师很多人在那边生产，不是宣教师过世，就是 baby 过世。所以你不要想那些事情，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你要发现，你岂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就不敢跟我的女儿讲，我是自己默默的祷告，每天就是用这一句话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直到他婴儿出生的那一天。后来真的在出生的，就是第3个孩子，就是在蒙古出生的。我就说，神的应许带领我在最最惊恐 啊，最真的是没有信心的那一段，是神的应许帮助我走过去，我感谢神。在那这边，他在那边就是服侍了两年，就回到洛杉矶啊，他们的母会继续的服侍哈。好，再继续讲，我们读圣经要读到有什么该认的罪没有？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都干净了，所以神的道有没有让你的心，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干净呢、啊？有一天我在读圣经，我读到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废了上帝的道。他说这个圣经我读了好多次了，但是那一天忽然从 information 变成了 transformation。 我的父母亲退休以后，他们搬到洛杉矶住到我的旁边，当然他们的需要我都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他读圣经，陪他聊天啊。每次做事做完就赶快走，妈妈我要去预备聚会了哈，妈妈我必须探访人了、啊。妈妈也是师母，她了解我一个师母的忙碌，所以她没关系没关系，你赶快去。那一天我读到这一节圣经以后，我就心里很难过，你把应该给父母亲的时间拿去做奉献，拿去服侍别人，你就以为你就不必再服侍父母亲吗？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三我就是在你家里，送孩子去学校以后我就来你家里啊，我们可以坐着一起唱诗歌，可以一起读圣经，还是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可以去做。所以一直到妈妈过世的时候，妈妈过世了，我心里稍微得到安慰，因为我有花时间在她的身上，感谢主，这是圣经的提醒，好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再来，圣经也叫你有避免的错误，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遵行你的话。有时候神的话语会提醒你不要走错路，不要做错事情。我们在洛杉矶牧养教会25年之久，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牧养的工作，我们专心在神学院服侍。那以前的会友就是跟我们的连结很深，他们遇到有问题还是要来找我们。有一天就接到一个长辈的电话，他说，师母，我的太太最近很奇怪，每天疑神疑鬼的，然后说媳妇要毒死他，所以、哦、每天就很发脾气。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老年痴呆的前奏，但是那他们不知道，他们说我不知道，我的太太很听你的话，我可以带来你家跟你谈谈话吗？我说可以啊，他们就来了，坐了好久好久，我就是跟他谈话，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下一次又打电话说又要来了，我心里想，哎呦，我好多事要忙，实在忙不过来。我说我在电话上跟他祷告就好了，你们不必跑这一趟。其实我也怕他来坐很久都不走，所以我就哎呀祷告，上帝啊，你帮助他怎么样怎么样，神你一定会啊，就是会赐给他平安哈，你会医治他，会帮助他。那一天我读圣经，读到这一节圣经，他们平安了，好像不对哦。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的，其实没有平安。他做牧者的为什么随随便便的很轻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然后说平安的，其实他们没有平安。我就觉得我把他打发走了，我的时间很忙，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做我的事情。我就这样子，神光照我，我应该悔改，所以我就再打电话给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讲话。所以读圣经就是读到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调整你生命的这样的粮食。再来，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要遵行的命令没有？你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不是你听到圣经的话就有福了，乃是你要行出来才有福。我读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师母，她看到会友都穿得很漂亮的洋装，她也很喜欢，所以她就闲想去买一件漂亮的衣服，但是钱不够，因为传道人的薪水总是最低的，是不是？所以他就觉得我买菜，我就今天去买菜，我就留1块钱2块钱，就这样一直存钱，存了好久，终于我可以去买一块花布了。去买了一块花布回来，自己在剪裁衣服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牧师丈夫去外面探访，正好回到家里，他大概在外面受了气吧，大概会有对牧师很不礼貌吧，牧师就心情很不好，回到家看到太太还在做新衣服，很生气的把布拿起来，锵锵锵就把它剪断了。 哇，这个太太吓一大跳，哪有这么鲁莽的人呢、啊？哎呀，这是牧师哎，怎么可能这样子？我不可能一辈子跟他在一起。他说，这个礼拜天，我们总会的牧师要来讲道，我要把这些碎布给他看，看说你们的牧者是这样子的，我离开他，你不要以为奇怪哦。所以那一天就把那个碎布包好，礼拜天就到教会去了。没有想到那个总会的牧师今天起来讲到说，我今天所要讲的道就是饶恕。啊，怎么今天要讲到饶恕？他说是的，当你想到这些事情，被伤害的事情，你一定很难过。但是神要我们饶恕，饶恕不是比较好的路，饶恕是上帝的命令，命令就是非做不可，所以饶恕是命令。哇，饶恕是命令，但是我永远不会记得，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种伤害我的情况啊。牧师接着说， 你一定会说，你一定不会忘记那个景象，是不是？所以你要把你的伤痛交给神，神就会把平安跟医治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他说我不可能，那些碎布在我的包包里面，我就留着这些做证据。牧师说，所以呀、啊，你不要那些证据留在你的里面，你每次看到证据就会想到那些伤害你的事情，所以很重要的事就是毁灭证据。哇，今天怎么搞的，牧师讲这些话好像专门在对我讲。所以聚完会他不敢去找那个牧师，他就拎着这个包包又回到家里，毁灭证据，毁灭证据一直在他的心中。他回到家，走到火炉的旁边，他就把这些碎布一个一个丢在火炉里面，剩下最后一块，最后一块了，我丢下去就完全没证据了，我要不要丢呢？正在踌躇的时候，他的先生从礼拜堂回来，太太你在做什么？我正在毁灭证据呢。先生说，在讲什么话？去看，看到那一块布，哎呀，太太，前几天我真的很抱歉，我太鲁莽了，请你原谅我，抱住太太求太太的原谅。太太当然最后是原谅了他。这件事情过了58年，这位先生已经被主接走了，这个老太太自己坐在门前摇椅上晒太阳，居然就睡着了。然后她梦见了有三个天使，手上就披着那一块布所做的洋装，来到她的面前，告诉她说，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庆祝。他就醒过来，要庆祝什么？庆祝你一个顺服的举动所带来这58年的祝福。你如果58年前就跟你的丈夫离婚，就离开了他，你的丈夫也不能做传道人，你自己也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但是这58年，神祝福你们的家庭，三个儿子都这么爱主服侍主，你们的教会一间又一间的分社，神这样的祝福你。所以神要我们遵循他的命令，其实神是要祝福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失去了颜面，让我们失去了自由，神是要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我看到这篇文章以后，我的抽屉里面也留有一些证据。牧羊这么久，一定有很多人写信来骂你的，有写信来对你不高兴的，我也收在抽屉里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在讲这个见证，我说，主啊，帮助我，我也要毁灭证据，我也把证据都撕掉了。当你撕掉以后，你的心整个就清了，你就是可以更清醒的来走天路。所以神有什么命令给你，有什么该遵循的，你就去做，你就行出来，你的祝福就临到了。好，再来，神的话语引导我人生的脚步。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可以指引你人生的道路。我们牧羊教会25年，应该到2000年结束，告一段落，我们就全时间到神学院去。但是在1989年，我们就一面牧会一面在神学院工作，担子很重，实在是很辛苦。那到1996年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是很累，然后有一些会友又离开教会啊，离开教会有某些理由，觉得说我们的教会跑太快，分社那么多教会，他们受不了，他们跟不上，要奉献，要服侍，太累了，他们要到别的教会去休息。所以我那时候心中很难过，这个夏娃就跟亚当建议说，我想我们先退吧，1996年不必到2000年，我们自己先退吧，我们专心神学院的服事，然后不然会有等一下一个一个溜走了，哦，我们应该离开了。那就跟同工会主席说，同工会主席说， 哎，这是很大的事情。你们在这里牧养那时候是21年了，你不能说走就走啊！因着你们在这个洛湖教会、洛杉矶台湖基督教会分设了很多间的分会啊，所以你不能说你不要牧会了，牧师这样子，让你们休息一个月吧，专心寻求上帝的心意。如果上帝真的要你们走，我们没话说，我们送你们去。如果上帝要你留下来，我想你也不敢走，真的是。所以一个月让我们安心的，不要去教会，不必去不去上班，不必去讲道，我们专心的寻求神。那一个月日也寻求，夜也寻求，半夜谁起来谁就去祷告，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个月的第一天，我读的圣经，我照次序读到以西结3章，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多国去。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这个圣经很清楚。我们那时候想说，我们如果专心在神学院，周末都是空的，我们到别的教会去讲道，人家都把我们当贵宾看待，哇，便当赶快拿来，今天晚上也一来就吃便当，对不对？但是在自己的教会牧养，我们从来没有吃午饭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探访，就是一个一个去为会友祷告。难得大家都聚集在礼拜堂了，我还在这里吃饭呢、啊，我赶快去问，就慰问，去为他们需要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然后那我如果到多国去，到各地方去，人家一定听从我们的，而且很尊重我们。然后在以色列家，其实这样说起来对我的母会是很抱歉，其实他们都很爱我们，只是有一些人啊比较调皮捣蛋，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很清楚的，这一句话是要我们留下来。我因为不喜欢再继续留下来，所以我就把它忘记了，但是我写在我的凌晨日记上。事情过了3个礼拜，刘牧师说一个月快到了，上帝还没有给我们话语，我们今天到山上去祷告吧。我说好，我们就到山上去祷告。我们车子开到山上去，我们先打开圣经，自己读自己的圣经，他读他的，我读我的。我那时候就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的神面前刻骨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的魔君拦阻我21日。我说神啊，你都没听到我们的祷告，不给我答案吗？神说第一天就听到了，就给你答案了。波斯的魔君拦阻我21天。波斯的魔君是谁？哇，那就是我吧，因为我不喜欢再留下来，所以我就把那一句话忘记了。我赶快再翻到第一天，哦，第一天原来神已经告诉我了，不是往多国，你是要在以色列家。哦，主啊，我知道了，但是我的心实在是不太愿意。所以当我知道以后，我心里真的浑身无力。我继续读下去，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我就坐在车上说，主耶稣，你摸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你摸我吧。刘牧师都不知道我在读什么，我们还没分享，他读他的，我读我的，我就在那边分享。那刘牧师就说，好，我们车窗关起来吧，我们来祷告。结果车窗关不起来，没有电，我们爬到山上去，车没有电怎么办呢？我们就把那个接线丢在外面去。有一个墨西哥人，他的车很旧很旧，他说，你们需要帮助吗？我说是，我来帮你。那个车哦，蹦蹦蹦开了，我们旁边我们接线一接，哦，还没讲完，它的引擎是用两个锁锁住的，因为太旧了，它一开车在高速公路开车，引擎就会掀起来，你知道吗？所以它要用那个铁链把它链住。那么旧的车怎么帮助我们呢？我就看刘牧师的眼，他怎么帮助我们啊？我们刘牧师静静的看吧，真的线一接，它上去一滑，嘣嘣嘣嘣嘣，我们就滑动了。我们谢谢，我们就开着回家去了。我们知道了，神说我一摸你，你就有力量。你的问题不是会有，你的问题是你没有力气了，你已经没有电了，你必须要充电，你一充电就有力气了。所以刘牧师回到家，你留着看小孩，我要到祈祷园去禁食祷告3天。禁食祷告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神要我们留下来，我们就跟长职同工说，我们继续留任到2000年，我们到任吧。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引领我们， 这是神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影响你生命的生活。好，第二大点我们要讲建立祷告的生活。是的，祷告是向我们的天父谈心，把我们的感谢、敬拜、期望、你的心愿都向他的倾吐。祷告也是满足神的心。圣经说，你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是的，我来到台湾，我的女儿偶尔都会打电话来，妈妈你们在那里好吗？我的心好好甜蜜，你知道吗？哦，他们还记得我，他们也很忙碌，他们很多孩子还记得我，还会打电话，好几次打电话来问候我。所以上帝也是一样，当你祷告跟神天父谈心的时候，天父也觉得心里好甘甜。 你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们是不是要多多的去来想念神，多多的来跟他讲话，多多的来祷告。有人说祷告也像一场征战，你知道吗？常常你想祷告，但是很多的杂事就来拦阻你。那个祷告山以前的负责人是戴义勋牧师，他曾经到我们洛杉矶去讲道的时候说，他每次跪下来要祷告，才跪下来几分钟就想到，哇，刚刚太太去 菜市场买来的猪肉我怎么忘记冰了呢？赶快起来去把它冰好，然后再跪下来祷告，又想，哎呀，这个电话我现在不打等一下就忘记了，又起来打电话，就是很多的搅扰。跪下去觉得好久了，看看表怎么才过十分钟而已。哇，真的是祷告是一场征战。如果我们有同工有朋友一起祷告，这个就是祷告的同伴，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好的规律的祷告生活。当有同工一起祷告的时候，一个钟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你就可以祷告很多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啊，真的要建立祷告的生活，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祷告上被建立起来。那祷告不是只有求，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每次到你面前说，爸爸啊，我现在需要2000块啊，等一下下一次再来的时候，爸爸我要3500啊，爸爸我要你帮我摩托车修理一下，每次都是求求求，你说你这个孩子奇怪，怎么每次来就是有事才会来，没有事就不会来。这个你就像我们祷告一样，每次来就是祷告就求求求，上帝也说你这个孩子不懂得感恩，不懂得赞美，所以你只是会求吗？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先要赞美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用赞美就为了宝座，神就会降临在这当中，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用赞美来到神面前，赞美是恩上加恩的途径。当人家赞美你，哎，你做这个东西做得好好吃哦，你下次一定会更用心做，对不对？要做得更好吃。你称赞你的孩子好孝顺哦，你就要做得更孝顺，对不对？所以赞美是恩上加恩的途径，常常的赞美神，神就愿意多多的给你。那在逆境的当中我们要学习赞美。有一次约沙法王他看到那么敌军这么大群，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赢过他，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当万人正在唱诗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来击杀那攻击犹太人的人。是的，耶和华有伏兵，当你赞美的时候他的伏兵就开始工作，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神就为你工作，你不必自己在那边做得那么辛苦。所以我们就是要多多的赞美，在赞美的当中有神的同在啊，为着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来赞美他。如果不会赞美的人多多读诗篇，诗篇里面许许多多的赞美诗，是不是？上帝是帮助我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为着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我来赞美他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会赞美。当你会赞美的时候，表示你的啊，你对神是有信心的。我相信在逆境的当中，我相信神你是好神，你一定会帮助我的，也表示你愿意对上帝的顺服。所以当你向神赞美的时候，你的灵就会高过你的难处，难处很多，但是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就像好像升高到神的面前，你轻看着这些难处，你的灵高过这些难处，高过你里面的受伤的感觉。这是啊，属灵征战得胜的一个办法。刚刚讲到我那个去外蒙古的女儿啊，现在有5个女儿了啊，在外蒙古生第三个，2016年生第三个，现在生了5个都是女儿哈。 那他就从外蒙古回来，就在他们的母会在那边牧养年轻人的聚会，牧养的时候人数一直的增加，连外教会的年轻人都来参加他们的聚会，所以牧师看他们牧养得很好，又有去外蒙古的经验，所以牧师就说，主任牧师就说，你可以开始去开拓教会了，就派他们到里姆会一个钟头的地方，叫做厄尔板，在洛杉矶的大洛杉矶一个厄尔板的地方，你们去开拓吧。然后牧师告诉他们说，我们整个教会六七百个人就是你的后盾，你可以向他们募款，你可以招聚人，看谁要跟你去都没关系。当然不容易啊，最后只有十一个年轻人跟他去。为什么要离一个钟头，每天开车一个钟头上下班，不可能的。你要搬到那边去开拓，你一定要搬家，而且你一定要重新找工作，所以只有十一个年轻人跟他过去。很多人，那些老太太们，那些啊教会的长子同工们，我们一定会支援你。教会不是从教会拨一个款项来帮助你，而是你自己去募款，谁要帮助你就帮助你。很多人说我们会帮助你，我们会帮助你。十月，去年十月要出来开拓，到八月底钱只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开拓，没有办法出去。去看了一百间房子，没有人要租给他们。因为五个孩子太多了，人家租给两个孩子的，不要租给五个孩子，等一下把我的房子乱七八糟，画东画西，所以不租给他。他们心中很难过，他抱着 baby， 每天晚上 baby 哭，他就抱着 baby 走来走去，一直的祷告，主耶稣，主耶稣，你差遣我们去，你一定会供应我们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就决定九月一整个月，九个月，十一个同工跟他们进食一个月，当然不是整天，就是每天进食一餐，就是晚餐不吃饭，一直到九月三十号的时候，那个晚上差不多十点钟，我接到周淑慧牧师的电话，他说：“哎，仁美，听说你的女儿要来开拓教会，来了没有？”我说：“没有啊，没有人要租给她房子，然后也没有钱可以去。”他说：“这样啦，吴德士牧师有一个基金啊，吴德士牧师是刘护理牧师的舅舅啊，吴德士牧师过世了。”啊，很多人奉献一个基金，他最喜欢开拓教会了，他可以支援他每个月五百块。我说这么好哦，哇，太好了，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女儿，但是他们都没接电话，我就留录音，方便的时候打过来吧。再不久，加拿大一个姐妹又打过来，师母，我听说你的女儿要去开拓教会，我愿意奉献$3000来支援啊这个教会的开始。哦，我说谢谢你，感谢主，神在动工。然后后来女儿就打过来了。我就告诉他说，你刚刚怎么没接电话？他说，妈妈，刚刚我们结束了一整个月的禁食祷告，我等孩子都睡了以后，我跟我的先生拿起吉他，我们就是在赞美神，虽然没有看到什么供应，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好神，神一定会供应，我们就赞美他，一直的赞美，一直赞美。所以刚刚结束听到你的录音，我就打过来，我就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有两个人愿意支援你，哇，太高兴了。没想到隔天有一个房东就打过来，哎，我们房子租你好了啦，看来看去那么多人要找房子，我看你们是好人，租给你们好了。哇，有房子了。那是十月初，然后他们就开始到教会的每个团契每个小组去分享意向，然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奉献奉献奉献，一直进来一直进来，然后他们到十月底就搬过去开始开拓教会。他们真的从十一个人开始，每天的礼拜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年轻人不回家，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在这里唱诗歌，他们不愿意回去啊，他们在这里吃饭，他们在这里跟孩子玩，他们在这里打球啊，然后去公园去传福音，整天就生活在一起。然后周间好多天他们都来牧师的家，牧师要为他们理头发，然后啊就是煮饭给他们吃，随时随地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很多的聚会啊，我的女儿一直就是带着孩子到公园附近的公园去，看到人就跟他们传福音，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你听过圣经吗？你听过上帝吗？就这样子，现在一年了，今年十月底正好一年，他们人数已经两倍了，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在聚会，差不多三十个大人在聚会了，然后他们开始明年一月一号要有受洗。所以感谢主，神就是这样的扶持，这样的供应，当赞美的时候神就有胡兵，神的胡兵就来了。好，我们祷告的时候，哦，对，我说在逆境中也要赞美神，就是在 凡事上都是要感恩，要赞美神。在逆境中为什么不能赞美？因为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赞美的呢。但是有一天你走过以后，你回头过来看，原来如此，上帝啊，原来你有美意。所以你就不得不说，神，你所做的都没错。好，再来，祷告的时候要认罪，要先对付罪。圣经说，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又说，耶和华的膀臂并不是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不是花尘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如果心中有拦阻，我们的祷告达不到上帝的面前。我家买了烘干机，然后我家人很多，买了烘干机以后方便多了，洗完衣服放进烘干机一个钟头就干了，太好了。但是经过三个月以后，我的烘干机烘了三个钟头四个钟头都不干。我妹妹打电话来，我跟她说我现在要去收衣服。她说，你收什么衣服？不是才刚刚买烘干机吗？我说对啊，烘干机没用。她说，是不可能，才新的三个月怎么会没用。我说真的啦，我用四五个钟头浪费电而已。他说，你有没有每次清那个网子，纱网子，你们知道吗？烘干机有一个网子。我说哪里有那个，我的烘干机没有，去找一定有。哇，真的找来找去，真的找到了，抽出来这么厚的棉絮在那里，难怪都不干。我就想到，从这个烘干机让我想到我们的新网子有多少的污秽肮脏在我们的当中，在每天的行程当中，神光照我们，但是我们听不见，世界的声音，世界的标准一直缠在我们的心中，越积越厚，越积越厚。有一天你开始听到人家都很感动，为什么你都没感动？热气都跑不进来，为什么？你要看看你的里面有多厚的那些棉絮在里面。这个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祷告神并不垂听。圣经特别讲到有一些祷告的拦阻，第一个，除去夫妻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你们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所以夫妻关系神很看重，因为神把他跟我们的关系比喻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当你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就表示神跟人之间有了隔阂，所以必须要有和谐的夫妻关系，神才会垂听你的祷告。除去不饶恕的灵，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患。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的祷告不蒙神的悦纳。大家都认识人分，我的妹妹，很多人认识我的妹妹。有一年，几年前，她医生检查她得到乳癌，她就打电话给我，哎，我中奖了。我说你中什么奖？我得到乳癌。啊？什么？你得到乳癌？我们家也没有这个基因呢，怎么回事？啊，他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是很难过，就为他祷告。那个时候我正好带六个姐妹到北加州去，我妹妹住北加州，我住洛杉矶。北加州去伯克莱的台湖教会去短宣一个月，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我请刘牧师来带领三天的医治特会，然后最后的一堂就是讲到饶恕带来医治。所以那天就呼召你们，愿意奉主的名饶恕那些缠绕你的人，你们就到前面来。我妹妹也来了，她就跪在那边祷告，我陪她祷告一下下而已，我就去为别人祷告。她回到他们教会的时候，他们问她说，人问你的姐夫有没有特别为你按手祷告，她说没有，她连摸我都没有啊，我姐姐陪我祷告一下下而已。然后呢，他们问说，那你的癌症怎么样？她说啊，我心里的癌症已经解决了，我肉体的癌症怎样我不知道。后来呢，他就去要开刀，开刀之前他跟医生说，医生请你要开刀，本来是整个乳房要切除，它是一种很毒的，医生说是很毒的一种病菌，一种癌细胞，说整个要切除。他说，医生在切除之前能不能先把我那一个肿瘤拿起来，然后先化验啊？如果是真的是那么严重的，就整个切除。然后我跟我的孩子就在我们家的客厅一直为他祷告。不久他的儿子，人文的儿子打电话来说，医生找不到癌细胞。我说真的？怎么可能？哇，我们就真的一直拉着手一直在那边跳。有一位奇妙什么 有一位奇妙一只身，就是我们就一直唱那首诗歌，好高兴哦。那想来想去，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他的这个癌细胞没有了？医生的检查不会有错，有记录的，他还寄给很多其他的医生看，都说这是很毒的癌细胞，但是神就这样医治了他。所以除去不饶恕的灵，神就医治，就垂听你的祷告。再来，除去不怜悯的心，有时我们祷告不蒙应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的心啊。有我看到戴德森的传记，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很穷的人家家里祷告，一进去几个小孩子在那边哭闹，这个先生很不好意思说，哦，牧师很抱歉，我的孩子两天都没吃东西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哭，那我的太太病得这么严重。那戴德森想，我的口袋里面剩下一毛钱，这是等一下我要出去吃午餐的钱，我不能给他。然后就说，好，我们跪下来祷告吧。一跪下，圣灵就指责他，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的祷告我怎么可能垂听你呢？然后他就站起来，先生对不起，我这里有一毛钱，等一下你就去拿买一些东西让孩子们吃吧。再跪下来祷告，神就这样子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不蒙垂听，有一些拦阻，这些拦阻如果能够除去，你的祷告就蒙神的应许。宋尚杰博士他为什么讲到那么有力？因为他讲到都是要人家除罪，就是要清洁你的罪。对神你有没有不热心冷淡退后？你对人有没有不跟人家讲话的？你必须写信去跟他道歉。你有没有偷窃神的钱，十分之一没有奉献？你有没有给人家借书没有还的？有没有借伞忘了就不还，就变成你的了？那你有没有在公司用公司的纸张做你私人的事情？有没有用上班的时间在做你私人的事情？这些都是偷窃。然后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嫉妒？有没有骄傲？有没有不合神喜悦的？神来光照你，你必须悔改。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每次认罪悔改之后，他讲得到，大家就听进去了，然后神的灵大大的工作，护心的工作就来临。与神越亲近的人，他所认的罪是越细微的，因为他面向光，看得很清楚，一点点小污点他都看见了。周神柱牧师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刘牧师跟他大学的时候就很要好的朋友。有一次刘牧师到宿舍去找他，他从窗子看到，远远看到刘牧师来，他正在吃橘子，他就把整个橘子就塞进嘴巴里面，这样子才不用分给刘牧师。那刘牧师一进去的时候，神马上光照他，要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但是神就马上光照他，你这样做就是没有爱心。他马上跟刘牧师认罪，我刚刚看到你来，我整颗橘子就塞进去，我对你没有爱心，请你赦免我。就这样子，你看这么细微的罪，就是跟神那么亲近的人，所以他能够认这么小的罪，以至于神大大的使用他。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子，在神面前让神的光照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能够认罪清楚。再来，我们这个讲完了哈，感恩，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圣上帝。诗篇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的感恩要常常提醒，因为我们的记忆力也是一个战场，你知道吗？对别人给我们的恩怨记得很清楚，对上帝的恩典常常会忘记。所以神要我们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的感恩。保罗要我们凡事谢恩，哦，凡事就是包括烦的事情哦，看到没有，那个很烦恼的事情，凡事也要谢恩。所以真的遇到烦的事情你也要感恩。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长老家去带领一个团契的聚会，然后四五十个人的聚会，那我就开车到门口，我就先祷告，主耶稣我要进去了，求你与我一同进去带领今天的聚会。祷告完我就回头看没有车，我就打开我的车门，没有想到一秒钟后面一部车砰把我的车门都撞坏掉了。然后长话短说，那一天回去以后啊，我的车门要换了，换了一个旧的车门200块，对方的车他的前灯坏掉了我也要赔。我告诉刘牧师，刘牧师说记得明天要感恩奉献。我说什么？我的车都坏掉了还感恩奉献？他说你想下一秒钟你做什么？下一秒钟我的脚就伸出来啊，门一开我的脚就伸出来，对不对？我要出来讲道啊。那如果那一秒钟车撞到你，你的腿现在变成怎么样？哦，对对对， 凡事谢恩，要感谢神，在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找到感恩的事情。是的，要我们家就是有感谢的事情，一定要感恩奉献，无论多无论少都没关系。所以孩子在雪地开车绕了一大圈，去撞到人家的那个信，就是信箱，然后我说车子人有没有怎么样，人没怎么样，没人没怎样就感恩，车子坏掉了可以再修理。然后我要再讲，妈我知道你说下一秒钟你要告诉我们感恩奉献，我们知道我们会做，是就是从小我们就教导他们感恩，就是要感恩奉献。你如果没有奉献，你口头讲得很容易，你真的有感恩吗？感恩你就一点奉献表示你心里的感谢。有一个姐妹，她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拿$10,000来奉献神学院。她说，我说哇为什么奉献这么多，她说我的女儿很不会念书，所以我从你听到要感恩奉献开始，每个月她经过平安经过一个月，我就奉献$300，新的就夹在一本书里面，直到她今天毕业了，正好$10,000我拿来奉献给神学院。是的，我们听了我们就去行啊，真的是这样的表示，真正表示你对神的感恩。再来要祈求，祈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是？神爱我们，给我们一条便捷的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依靠神的灵，你就是要祷告。我妈妈的时代要煮饭很不简单，要去砍柴，然后要放在那个炉灶里面去烧，然后要看着这个饭有没有烧焦。我们现在多容易啊，就是电锅洗米，然后电擦一擦就好了。你不能偷懒到连插电都不要，对不对？祷告就是插电啊，当你插电的时候，神就在为你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必须靠着祷告才能成事，神才会为我们成事。充电的时间是必须的，你的手机如果不充电，别人打电话来你听不到。一样的，我们就是必须充电在神的这个大能的权柄之当，然后我们充电满的电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为主做工。我们到处去领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国外一个地方请我们去带领聚会，回来的时候我跟刘牧师在飞机上很失望，就说他们没有讲员，随便带叫我们去讲我们就去讲，然后他们好像都心不在焉，也没有认真在听，然后这个聚会不知道在干什么，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在埋怨。那后来我们就说，以后我们要带领聚会一定要叫他们好好的预备心我们才去。然后不久我们就已经答应了，迈阿密有一个我们的台湖教会，他们10周年纪念，人不多，才60个会友。那我们去坐飞机到那边，礼拜五晚上又开车到礼拜堂，他们已经在开始敬拜了。我们从后面走进来，就感觉神就在这里，真的就让你感觉到神就在这里。我们从最后面走到前面，坐在前面，我们就觉得在敬拜赞美当中，神的灵是那样丰富的同在。以后一讲到刘牧师讲到我讲到，就觉得下面的回应是那样的热烈。然后有8个最忠实的慕道友，是教会设立10年都来参加聚会，但是就是不决志信主。在那一次聚会，一个一个都决志，跟他们谈到就决志，跟他谈到就决志。哇，那一次的聚会真的让我们觉得太奇妙了。会后我们就跟那个牧师师母说，你们这次的聚会我们觉得实在是太美了。师母说，哎，我们是为这个聚会连锁进食祷告21天呢，连锁就不是你一个人了，你礼拜一早上，你礼拜一中午，他礼拜一晚上，就是这样连着21天进食祷告。那些先生没有信主的人，每一个午餐都填进去，早餐要跟先生吃，晚餐跟先生吃，中餐先生在上班不在，我们就进食祷告。所以那一次的聚会，看见到处有哭声有笑声，又哭又笑，太喜乐了。从那一次开始，2001年，每次有人邀请刘牧师，尤其刘牧师要去讲道的时候，你们要不要付代价？你们付了代价我们才去，你们要不要至少连锁21天禁食祷告？当然每个教会都是好好好。所以我们去了，到处都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火在各地方燃烧。所以感谢主。好，我们讲到读经祷告，当然也要为家人的灵命祷告。有一个在美国 Focus on the Family 的负责人，他见证说，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就过世了，但是我的外曾祖父每天 11点到12点，就是为他的子孙祷告，包括还没有出生的子孙祷告。他的祷告贯穿了世代。他生了两个女儿，嫁给牧师，两个女儿生了5个女的孙子，一个男的，也都成为牧师，然后他们都成为上帝非常重用的人。他说他的祷告到今天还影响着美国的社会。上帝给我17个孙子，这是去年才16个，去年16个，今年我刚刚讲了2月又生了一个，所以17个孙子。你知道我们每天必须为我们全家人祷告，我们全家包括4个女儿4个女婿，在17个孙子，包括我们2个，我们每天要为这么多人祷告，真的把他们交付在上帝的面前。我感谢主，4个女儿都是服侍神的人，他们4个都热心爱主，有时候比我们更勇敢，你看跑到外蒙古去啊，那比我们更有心在为主工作，我们为这个献上感恩哈。好，所以我们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祷告是要操练的，所以祷告不是求求求，祷告要先什么？先赞美，要认罪，要感恩，要祈求。所以祷告太多了，有时候要为万人祷告祈求太多了，祷告不完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祷告周历表，每礼拜一我为什么是祷告，礼拜二为什么，这样子就不会一天要祷告太多了，你根本就祷告不完，就算了不要祷告，不是这样子哈。所以神要我们为万人祷告，为在位的和一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我们为总统在祷告，我们有为有一次我们被请到白宫去祷告，你知道吗？我跟刘牧师跟那个布什总统，就是9/11之后的隔一年，我说为什么请我们去，我们又不是特别爱国的，又不是特别为国家祷告 的人，为什么邀请我们去？华人只有3个人，一个黄维仁博士，还有一个王永信牧师，还有我们，为什么邀请我们去不知道，但是从那次开始提醒我要为君王祷告，为总统祷告，尤其特别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要为他祷告。好，我们讲到读经，讲到祷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出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的成熟度不是在你祷告多久，你读经多少，圣经认识多少，这个不是你的成熟度，当然这个都必要，但是你的成熟度就是必须要在你对人对事的反应。你读经以后有没有塑造到你的生命，你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所以要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敢这样说吗？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怎么样，因为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衰微到一个程度没有我了，就是基督兴旺在我里头，我活出来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敢这样说吗？实际上的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软弱的，我们就是失败的，常常觉得自己不行，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多大。每一个信主的人，你心里面的能力有多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使耶稣复活的力量也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你觉得怎么样？我里面有这么大的复活的大能，我可以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不要活出常常在软弱的失败当中。我们在美国有一次，我看到报纸有一个廉价商店在卖一幅很漂亮的少女舞蹈的图画，卖了$1.99，很便宜，一个人就在那边看一看，哎呀，太好，我太喜欢了，就买了$1.99。然后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签名 Auguste Rodin， 就是法国的雕塑家的签名，这真的还假的啊？他拿去鉴定之后是真迹耶，卖到14000块。哎呀，这个廉价商店的主人很怎么样，很无奈，我怎么不知道在我里面有宝贝呢？我怎么这么贱卖的就把它卖出去了？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但是我们常常活到像$1.99的样子。请你祷告一下，不会啦，啊，请你分享一下见证，啊，没有啦，就是$1.99的样子。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偌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那现在知道了，有没有马上就坚强起来了？有，感谢主。那如果没有是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老我的问题，不肯死。你知道有这个大能，但是你不肯死，所以我们必须先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的，我们的罪根就是自己太多，自我，体贴自己，体贴我的喜好，体贴我的软弱，自高自大，自贬自卑，就是这样子，以自我做中心，以至于我们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所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死，把我们献作活祭。活祭是不简单，因为没有死痛，你知道吗？放在祭坛上，现在人家讲你一句话很生气，我跳下来先跟他理论一番，我再上去做活祭，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样子就是你喜欢的你听，你不喜欢的你就留在，你就是照你的意思在行。有一次我们半夜六，礼拜六半夜12点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打来，刘牧师师母能不能现在马上来。哇，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刘牧师还在准备讲章呢，那人家既然这么要求，赶快去。我们去到门口，那个先生在门口等我们。我刚刚发现我太太有了外遇，我先生好难过。我一听，我赶快跑进去房间里面，太太躺在床上，然后用两手遮着眼睛，一直哭一直哭。我爱他是真的，你们都不顾，就是不 care 我。我爱他是真的，他爱第三者是真的，你们都没有体谅我的感觉。主耶稣啊，你所爱如果是跟神的教导是冲突的，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老我？与耶稣基督同死，你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是的，与耶稣基督同死不是很容易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我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挣扎到，在那边挣扎到血像汗一样的流出来，所以这不是容易的。但是他最后说，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能不能这样子？能不能说与耶稣基督一同死，然后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有一条船在晚上要开进港湾的时候，看见前面蒙蒙有一个灯光，告诉他说，打电报说，请你向左偏10度。这个人就很生气说，请你向右偏10度，为什么是我偏，你为什么不偏？然后他说，我告诉你必须向左偏10度，我是3等兵水手。他更生气，我是战舰舰长，叫你向右偏10度。他最后说，我是灯塔，灯塔告诉你，你不偏的话，你就是死路一条，你撞到暗礁。是的，所以顺服不是最好的道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跟平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包括所有的时候，包括所有的机会，你都要舍己，把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神的生命可以彰显在你我的生命之中。是的，顺服不是一劳永逸，因为每一次的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你今天顺服你明天就会顺服，不是，每一天你都要更新你自己。是的，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在夫妻子女，在同事的当中，在同工的当中，在同学的当中，我们能不能为了主的缘故放下我的自我，我的脾气，我的面子，我的自尊，我愿意放下，好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活出来。我们愿意吗？这就是舍己，顺服主的道路。十字架是先有一个减号，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加号。你拿去自我，拿去自尊，拿去自私，拿去自己以为是的生活，然后神就将尊贵荣耀赐给你。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经由十字架的救赎，我们都得了生命了。但是经由十字架的破碎，每天面对十字架来破碎你的老我，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就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次说，我们的灵修生活，读经跟祷告，不是只有读资料，不是只有读头脑的知识，我们乃是要读到与主同死同复活，让耶稣基督 生命借着我们来彰显出来，这才是真的塑造生命的灵修生活。求神祝福我们，等一下如果大家有时间还